主日答对了。
主日答对了。
但母亲节亦都答啱咗。
母亲节也对的。
今日系母亲节嘅主日。
今天是母亲节的主日。
我相信由基督徒所推动出嚟嘅呢个母亲节咧，系影响咗世界好多嘅国家。
基督徒推出来的母亲节影响世界很多的国家，
甚至是一些无神论的国家今天都庆祝母亲节，
甚至一些无神论的国家今天也庆祝母亲节。
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用手机的，
不知道多少人是要用手机的，
有多少人是有用这个WeChat 即是微信，
多少人用微信的 WeChat。
可能这两天你会在你的微信的朋友圈当中，
可能你们在微信的朋友圈的当中，
你会见到很多很多跟母亲节相关的那些问候的说话。
你会看到很多跟母亲节相关的问候的说话。
我收了很多。
我收了很多。
从昨天开始收到今早一路都有。
从昨天收到今天都有。
为什么昨天早上就有啊？
为什么昨天早上就有
呢？因为昨天早上是亚洲那边的母亲节。
昨天是亚洲那边的母亲节。
所以我收了很多。
所以我收了好多像这些。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到这些问候的祝福的说话。
不晓得你有没有收到这些问候祝福的话。
非常漂亮的图画。
非常漂亮的图画。
啊，母亲节过后有花有成。
又有花又有很多漂亮。
所以在朋友圈里面呢就非常虚撼。
朋友圈里面非常的
热闹。
活跃、啊。
非常热闹。
热闹。
很多问候祝福母亲节的说话。
很多问候祝福母亲节的话。
所以昨天我又收到一幅另一幅的这个的微信。
昨天我也收到一个微信。
的图片。
图片。
我图片怎么讲呢？
图片说什么呢？
他说哪一个地方的儿女最孝顺呢？
他说哪一个国家的儿女最孝顺呢？
哪个地方最孝顺呢？
哪一个地方最孝顺
呢？原来他们发现是朋友圈里面的最孝顺。
原来发现朋友圈里面最孝顺。
当然这个是一个笑话。
当然这是一个笑话，
有少少讽刺的意思，
有一点讽刺的意思。
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做儿女的来讲，
其实对每一个当做儿女的来说，
每一天都应该孝顺我们的母亲，
每天都应该孝顺我们的父母，
每一天都应该纪念我们的母亲，
每天都要纪念我们的母亲。
你知道其实每一天都可以当作是一个母亲节，
其实每天都可以是母亲节。
所以不仅只是母亲节那一天，
不光在母亲节那天，
只是在朋友圈里面晒两张照片就表示我们对母亲的尊敬，
光在朋友圈里面发两张照片就表示我们对母亲的尊敬。
那母亲节呢是一个孝亲的节日，
母亲节孝顺父母的节日，
是为了表达对母亲养育之恩的感激，
是表达向母亲养入抚养的感激，
提醒儿女对母亲孝顺奉养的责任，
提醒儿女对母亲孝顺奉养的责任。
所以今天我们所分享的这段经文，
所以今天所分享的经文
就提及了一位母亲，
提及到一位母亲，
可以说这位母亲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位母亲。
这个母亲人类历史上第一位母亲，
我们都很熟悉，她的名字叫做夏娃，
大家都晓得名字叫夏娃。
那夏娃这个希伯来字的意思是什么呢？
夏娃希伯来文什么意思呢？
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众生之母赐生命者的意思，
是众生之母赐生命者的意思。
是出现在创世纪第三章二十节，
是创世纪三章二十节那边说的。
但很多时候甚至是在母亲节的时候，我们都很少谈论到夏娃这个人，
很多时候甚至在母亲节很少谈到夏娃这个人。
我想或者是有一些原因的，
或者是应该有原因的。
可能有些人认为夏娃当初因为她的软弱而导致了亚当的犯罪，
有些人觉得因为夏娃的软弱变成亚当犯罪，
所以有少少责备他，
有一点人会责备他，
或者是觉得有少少不太对，
觉得他不是那么对，
所以在不少人的心目当中认为亚当的犯罪是因为夏娃造成的。
很多人觉得亚当犯罪因为夏娃造成的。
因为在创世纪记载 在伊甸园的时候，对第一个吃那个禁果是谁、啊、
在伊甸园第一个吃禁果是谁、啊、
是夏娃嘛，
是夏娃嘛。
咁边个叫亚当食噶？
谁跑去叫亚当吃的？
夏娃嘛，我听弟兄第一个反应啊，夏娃。
第一个说就是夏娃嘛。
所以好自然，我哋觉得，哎呀，你真系累咗夏娃，累咗亚当啊。
我们觉得他累了 亚当了。
所以咧，今年嘅母亲节咧，
所以今年的母亲节，
我哋要稍微为呢个我哋嘅众生之母夏娃咧做一啲平反嘅工作。
我们今天要为夏娃做平反的工作，
因为呢一个系一个唔正确嘅认识，
这是不正确的认识。
亚当佢受引诱而犯罪，
亚当受引诱而犯罪，
主要系因为佢自己嘅软弱。
主要是因为他自己的软弱，
有他自己的责任，
他有他自己的责任，
而不应该完全归罪于他人，
而不完全归给他人。
而从某一种程度来讲，
从某一个程度来看，
亚当即是男人，其实应当负上更多的责任。
其实男人亚当应该负上更多的责任，
因为起初这个禁令上帝是亲口向谁说的？
因为起初禁令上帝跟亲口跟谁说的？
跟亚当说的，
是向亚当说的。
所以亚当理所当然很清楚神的吩咐，
所以亚当是非常清楚神的吩咐。
即使是夏娃她受了诱惑，
即使夏娃受了诱惑，
出于爱心做了一些不是很恰当的建议，
出于爱心做了一些不恰当的建议，
但是作为男人，
但作为男人，
但作为亚当，
作为亚当，
应该清楚上帝的心意，
应该很清楚神的心意的。
所以我们为夏娃就少少平反，
我们为夏娃有一点平反。
其实犯罪吃禁果是两个人的责任，
其实犯罪吃禁果是两个人要负责任的，
不是只是夏娃的责任，
不光是夏娃的责任。
夏娃无论如何都是众生之母，
夏娃是圣经说她是众生之母。
当然就好像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人一样，
就等于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
夏娃亦都唔系一位完美嘅母亲，
夏娃也不是一个完美的母亲。
但上帝就系要喺呢一啲唔完美嘅当中去显明佢嘅荣耀。
神就在不完美当中显明他的荣耀，
使到嗰啲唔完美嘅可以成为完美，
使不完美的变成完美。
所以今日就让我哋从上帝所做嘅第一位母亲嘅身上。
所以今天就从上帝第一位做的母亲身上，
去让我们看上帝对我们每一个家庭的这个祝福，
看神对每一个家庭的祝福。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明白，
第一我们要明白，
母亲是上帝设计的一个帮助者，
母亲是神设计的帮助者。
我们留意一下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当中，在十八节，
刚才读的圣经第十八节，
在那里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
那边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
在这里你要留意出现了一个词叫做不好，
那边出现的不好
是一个非常之特别的，特别在这个地方，
这是很特别的，特别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因为如果我们看回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开始，直到第二章的第一节，
如果我们读圣经第一章整卷第一章跟第二章第一节，
我们发觉一共在圣经里面使用了十次的好，
圣经里面讲到十次的好，
就是说神所创造所安排所有的东西都是好的，
就是说神创造所安排所有的都是好的。
当然在希伯来文的原文是这样，有中文和合本有两处是译成善，
中文的和合本有翻译成善，有两次，
有两处是善，
也有两次翻译成善。
原文来讲是十次都是好，
但希伯来文原文是十次都是好的。
当然如果套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来讲，十个好就是什么，可以说十全十美了，是吧？
中国文化十个好就是十全十美。
但是直到第二章十八节的时候出现了一个不好，
直到第二章十八节那边出现了一个不好。
什么不好呢？
什么是不好？
我们看到当时亚当被安置在上帝所做的伊甸园当中，
当时亚当放在被神预备的伊甸园中，
神给他一个任务是叫做修理看守，
神给他一个任务是修理跟看守。
其实修理也可以翻译成耕种，
修理可以翻译成耕种，
即是你这个花御花园是给你打理的了，
这个院子是由亚当来管理的。
咁神所创造一切嘅美好，咁究竟有乜嘢唔好呢？
神创造一切美好有什么不好呢？
原来上帝话那人做咩啊？独居唔好啊！
原来神说那人独居是不好的，
就系话亚当孤孤单单一个人生活系唔好嘅。
是亚当一个人孤孤单单生活，原来是不好的。
但我哋唔好误会喎。
但我们不要误会。
我哋唔好因此又认为系上帝做一个女人咧。 为我哋解闷嘅，唔系啊！
你不要以为上帝做一个女人是为男人解闷的。
啊，你千祈唔好咁样理解。
不要这样子理解。
如果你咁样理解嘅话，你就会当女人你嘅另一半系你嘅附属品。
如果你这样想到啊，你觉得女人是你的附属品，
你就会觉得呢个女人系可有可无嘅。
你就觉得这个女的是可有可无的。
呢个就系落入一个误区当中。
这个是一个现在误会中。
上帝话那人独居不好，所以上帝话要为亚当做一个帮助者。
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他要为他做一个帮助者。
所以喺吕振中嘅版本入边系咁样翻译嘅。
在另外一个翻译，吕振中那边是这样子翻译的。
话要做一个帮助者，做他的配偶。
做一个帮助者，做他的配偶。
长久以来，
长久以来，
人类社会在男人和女人的这个家庭角色地位上面，有很多不合乎圣经的教导。
在社会上，男人、女人在家里的角色，这不合乎圣经的教导。
在社会地位上，也有很多不合乎圣经的教导。
在社会男女的地位也不合乎圣经的教导。
有很多对圣经错误的认识，一些不符合圣经的传统和习俗。
有些对圣经的错误的认识，跟不合乎圣经的传统。
因此就出现了所谓的男尊女卑，是吧？
所以出现了男尊女卑，
特别在我们中国和很多东方人的文化的传统当中，
特别在中国人的文化里面也存在的。
你想回转头，我举 很简单几个例子。中国人以前称呼太太，即是对人家称呼太太，是称呼什么呢？
中国人以前跟人家说这是我太太，是怎么样称呼啊？
贱内啊，
贱内，
是吧？即是内人就已经在里面，还要很贱那种。
内已经在里面，还要很贱的那
种。还有什么形容词？
还有什么形容呢？
啊，糟糠啊嘛，糟糠之妻啊嘛，
糟糠，糟糠之妻，
糠就已经好平噶啦，已经系嘛，
糠已经很便宜啦，
仲要系糟糠，
还要糟糠，
即系好弊嗰只糠，
还是很坏的那只，
最差嗰只糠，
最糟的那个糠，
仲有喺一百多年前，
一百多年前，
中国嘅妇女，
中国妇女
都要扎脚噶系嘛，
她通常还要裹脚呢，
点解要扎脚啊？
为什么要裹脚？
其实就是要为了男尊女卑，
就是为了男尊女卑，
是为了捆绑啲姊妹啲女人唔好立乱走，
就是捆绑女的不能乱跑，
限制佢哋活动嘅空间，
限制他们活动的空间，
限制佢哋生活当中好多嘅自由，
限制他们生活中的自由。
所以呢一啲都系唔符合圣经嘅教导嘅，
这些都不符合圣经的教导。
但系感谢神，至少我觉得我哋啲姊妹们啊，应该好感谢神。
这我觉得我们的姐妹在这边很感谢神，
特别是我们唐人的姊妹，
特别中国人的姐妹。
若果不是宣教士将圣经的真理带到我们的国家，
若不是宣教士把圣经的真理带到中国，
我们现在中国的妇女可能还在扎脚，
可能中国妇女还在裹脚呢。
所以你说我们是不是华人都领受了上帝的恩惠？
华人都领受神的恩惠，
无论你信主或者不信主，神的恩典已经摆在我们的生命
中。无论你信主或者不信主，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看到，
所以我应当存一个感恩的心，
所以我们应该存一个感恩的心。
所以曾经有一个美国的记者，
曾经有一个美国的记者，
很多年以来一直在中东的某一个回教国家是做采访新闻的工作，
他在中东回教国家做一个新闻采访的工作。
后来因为当地陷入了一个战乱，打仗，
当地在打仗，
所以他就暂时就离开了那个国家，
所以他暂时离开那个国家。
过了几年之后，
过了几年以后
比较和平了，
比较和平了，
没那么乱了，
不那么乱了，
所以他就回到去这个回教国家继续做新闻采访的工作。
他就回到回教国家继续做新闻采访的工作。
他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很明显的改变，
很快他就发现一个明显的改变。
因为以前按照回教人的这个的传统呢，
以前按照回教人的传统，
行路的时候，
走路的时候，
女人必须要在丈夫后面几十尺跟着行的，
女人要走在丈夫的几十尺以外走的，跟着走。
按照回教律法，妻子是不可以行在先生前面的。
按照回教律法，妻子是要不能走在先生的前面。
但是这个记者觉得，啊，这个国家好像改变了。
记者觉得国家好像改变了。
他发觉有很多的女人常常是走在丈夫前面几十尺。
他发觉女人常常走在丈夫前面的几十尺。
他非常惊讶。
他非常的惊讶。
于是佢揾到个机会就采访咗一位太太。
他有机会就去采访一位太太。
采访咗一位妇女。
采访了一位妇女。
佢话我好想知道系乜嘢事情改变咗你哋呢个传统咧？
他说我很想知道什么事情改变你们的传统呢？
即系改变咗你女人，定可以而家可以行喺先生前面咧？
改变了女人可以走在丈夫的前面呢？
呢个女人非常之无奈。低住个头啊，同呢位记者讲。
这个女的很无奈，为跟记者说。
系乜嘢改变咗咧？
是什么样改变
呢？呢个妇女就讲咗一个字。
妇女讲了一个字。
佢话系地雷啊。
是地雷。
你明白咩意思吗？
你懂是什么意思吗？
即系一踩会爆嗰啲啊。
就是一踩下去炸的那个意思。
所以你睇落嚟好似改变咗。
你看起来好像改变了。
但其实好多传统。实质根本冇改变。
其实根本传统就没改变。
点解喺嗰个国家啲妇女突然间可以行喺先生前面啊？
为什么那个国家突然间妇女可以走在丈夫前面？
先生唔想踩地雷啊嘛。
先生不想踩的地雷啦。
所以你话有冇改变呢？
你说没有改，有没有改变呢？
好多人读到创世纪二章十八节嘅时候，
很多人读到创世纪二章十八节的时候，
佢哋认为帮助者系比较次要嘅。
他们觉得帮助者是次要的，
是认为是一个辅助的，
认为是辅助的，
是软弱的，
软弱的，
所以是一个附属的，
是附属的，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
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帮助者这个希伯来字在旧约一共出现了21次，
帮助者在希伯来文出现了21次。
除了这里之外，我们看到大部分出现的地方都是指向一位，就是上帝。
除了这边说大部分指向一位是上帝，
他指向上帝所提供的帮助、救助和辅助。
他指向上帝的帮助、救助和辅助。
所以我们有一个观念应该明白，
我们有一个观念我们应该明白，
当圣经说他是帮助者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他是一个辅助的或者是一个次要的呢？
当圣经说他是帮助，是不是预表他是一个次要的呢？不重要的呢？
很显然，
很显现，很显明的，
不是这样的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我引用诗篇121篇第一到第二节，
在诗篇121篇第一节到第二节，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
大家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
我读给你
们，我读给你们听。
我要向山举目，
我要向山举目，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在这个地方，
在这边说，
上帝是帮助者，
上帝是帮助者，
世人是被帮助者，
世界的人是被帮助者。
我想请问，
我请问，
边个更加有能力啊？
谁比较有能力呢？
是我哋呢啲被帮助者更有能力呢？亦或系帮助我哋呢位神更有能力呢？
是被帮助有能力，还是帮助我们的人有能力呢？
当然是施予可以有能力帮助我哋嘅人。
当然是有能力帮助我们的人，
所以很显然帮助者，
所以很显明帮助者
在家庭当中，
在家庭中，
女人虽然扮演一个帮助者的角色，
女人虽然扮演是一个帮助者的角色，
但在家庭的地位和男人其实是一样的，
但在家庭里面的地位跟男人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明白男女平等这个观念，
所以我们要明白男女平等的观念
也都是圣经带出来的，
其实也是圣经带出来的。
其实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当中是没有这样的。
其实在中国文化是没有这样的事。
我们一直都是男尊女卑的。
我们一直都是男尊女卑的。
所以很多时候当人家 有人比较流行说我们要弘扬传统文化的时候，你要小心是哪一句文化。
当然有人说要宣扬中国文化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哪一个文化。
不是样样文化都好的，
不是每样文化都是好的。
至少男尊女卑这个就不对的，
至少男尊女卑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受惠于神的话语，
我们是跟着神的话语去做，
将这种更新这一种平等带到我们的家庭当中，
把这个更新更新平等带到家庭。
不单止在家庭当中男人女人是同等的一个地位，
不单在家庭中男女是 同一个地位，
就是很多方面还是要弥补男人的一些不足，
很多方面女的是弥补男的不足。
所以我们要明白，
所以我们要明白
母亲是上帝设计配合在家庭中的一个 帮助者。
母亲是上帝设计在家庭中的一个帮助者，
是为了弥补男人的一些不足，
是弥补男的不足。
第二个方面，我们要学习要领受的就是母亲是家庭生活当中的一个帮助者。
第二要看我们这 女人母亲是家庭生活的帮助者。
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
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
因为他知道亚当的软弱和不足，
因为上帝知道亚当的软弱跟不足，
他需要一个生活上的帮助者，
他需要一个生活帮助者。
我们可能应该还记得，
我们可能还记得
在上帝做人的时候是有一个目的的，
上帝做人的时候有一个目的。
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
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
当然我们 很记得就是 要我们生养众多，是吗？
圣经叫我们生养众多，
但生养众多不是完备的目的，
生养众多不是完备的目的。
神不是只叫我们生很多小孩，不只是这样，
神不光叫我们生很多小孩，
那是二十六节继续跟着来讲的。
二十六节继续说，
生养众多之后做什么？
生养众多要干什么呢？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
叫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
地上的牲畜和全地，
地上的牲畜跟全地，
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的昆虫。
个意思系乜嘢？
意思是什么意思？
要我哋好好地去管理、去治理上帝嘅创造之物。
叫我们好好管理、治理神所做的一切。
但实行呢一个管理全地嘅目的，并唔系一件容易嘅事情。
但管理全地不是一个容易的事。
亚当一个人唔可能独当一面。
亚当一个人不可能独当一面，
因为上帝做男人有佢特别的性格，有特点。
神做男人有特别的性格跟特点，
有优点亦都有缺点。
他们有优点也有缺点。
我哋呢啲弟兄们，我谂我哋都曾经经历过独居嘅生活。
所有弟兄，我想都经过独居的生活。
即系结婚前啊。
即系婚前。
我哋单身嘅时候。
我们单身的时候。
当然我哋自己或者觉得自己冇咩唔妥。
可能我们觉得没有什么不对啊。
但人哋咧就好容易发现，
但人家就很容易发现。
弟兄咧通常往往唔系好识打理自己生活嘅。
弟兄通常不会打理自己生活的。
我记得嗰时我嘅生活亦都系非常之好适应，我自己好适应。
我觉得我那时候也很适应。
但系往往我妈嚟探我嘅时候咧就系拧头。
我妈妈来看我的时候就摇头。
我哋无论系家庭嘅摆设。
不管是家庭的摆设、
生活的习惯、
生活习惯，
食完嗰个饭之后嗰个饭碗，
吃完饭的饭碗，
可能都唔系及时洗嘅，
可能不是马上洗的。
我哋俾自己一个好好嘅理由，
我们给自己很好的理由，
使乜洗住啊？
不需要马上洗，
第餐又要食啦，
下一顿也要吃。
着衫咧，
穿衣服呢，
往往就系中意攞嗰个冧衫个面头嗰两件，
只是在衣服面上的两件。
你谂下我哋啲弟兄吓，如果特别单身嘅时候，
单身弟兄的时候，
我哋着衫系咪就系往往就系攞面头嗰件咧？
我们穿衣服是常常拿面上那一件。
通常面头啲衫咧越着越烂。
通常面上那几件越穿来穿去就很容易破。
下面衫咧就干干净净，每日冇人喐过嘅。
下面的衣服没碰过。
因为上面嗰个攞得就手啊嘛。
因为上面的容易拿。
所以我发觉是即系自己一个单身的生活，在衣食住行方面都会闹出很多的笑话。
男的单身的生活都在衣食住行都很多笑话。当时我也是这样。
喺特别读神学的时候，特别
读读神学。
我太太
前两年，我太太还没来。
咁我嚟咗之后，我先觉得原来我家咧先似翻个家。
来了以后，我觉得家才像一个家。
所以很多时候，如果你去啲人屋企去探访。
如果你去探访人家家里，
我想你都会比较容易可以感受到这个家庭究竟有没有女主人的存在。
你可以感受到家里有没有女人存在。
男人通常很少说拿支花去插的嘛。
男人很少弄一些花去插在那。
如果插都是那些胶花。
插也是胶花。
但如果有女主人的家庭呢？
如果有 女主人的家庭。
家里面就很灿烂的。
家里就很灿烂。
很多花花草草。
很多花草，
兰花，
有兰花，
各种各样的花我都叫不出名，
各样的花我名字我都不知道，
而且还要是茂盛的，
然后开得很茂盛。
你怎么可以判断一个女主人可能出了远门一段时间呢？
你怎么可以 确定女主人出门的一段时间呢？
就是你去到她家依然都是有花有草，
你看到她家依然有花草，
但问题就是干了，
但问题是已经全干了。
这个就是弟兄和姊妹之间的不同。
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中间的不一样，
男人和女人，
男人跟女人不同，
父亲与母亲，
父亲和母亲，
在家庭当中是扮演不同的角色，
在家庭里面扮演不同的角色，
但是都是同样重要的，
但是都是同样重要的。
我们要明白一件事，
我们要明白一件事，
母亲的伟大，
母亲的伟大
在于她的细心，
在于她的细心，
体贴，
体贴，
专业，
专业，
爱，
爱
和无私，
和无私。
这个就是上帝在做人时一个特别的设计，
这是神造人的时候特别的设计。
所以当神创造了夏娃之后，
当神创造夏娃以后，
一切就是美好的了，
一切就美好了。
我发觉上帝创造女人，
神做女人，
给她一个本性，
给他们一个本性，
在某一个时段，
在某一个时间
可以改变人的个性，
可以改变人的个性。
我认识一位的姊妹，
我认识一位姐妹，
以前是很封闭自己的人，
以前是非常封闭自己的一个人，
不喜欢讲说话，
不喜欢讲话，
不会做家务，
不会做家务，
不会关心人，
不晓得怎么关心人，
不喜欢和人交往，
不喜欢和人家交往。
但当有一天有上帝赐给他一个弟兄去结婚，后来生仔之后，
当有一天神赐给他一个丈夫和他生小孩以后，
我发觉上帝所设计创造的那个天性就发挥了作用了。
我发现神造他的天性发生的作用，
他的个性完全转变了，
他的个性完全转变，
成为了一个细心的体贴的，
成为一个细心的体贴的，
专业的，
专业的，
充满爱的，
充满爱的，
一个无私的母亲，
一个无私的母亲。
其实这个母爱的这个特质是上帝所赋予的，
这个母爱这个特质是神赋予的，
是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将这个 DNA 放在每一位姊妹的心中，
是神造人的时候把这个 DNA 放在每一个姐妹的心里面，
时候一到，
时候到了，
就好像我们现在一按个掣，啪，它就开启了，
好像一按钮它就 开动。
我发觉很奇妙的事情，
我发觉很奇妙的事，
就拿我太太来讲，
就拿我太太来说
吧。我相信她的母亲从来没有教她怎样去有这些无私啊、爱啊、专业啊、体贴，没有教这些东西。
我相信她妈妈没有教她什么爱啊、无私、专业这种事情。
当她有生计开始，
当她怀孕开始，
哇，那种母爱就开始彰显了，
那种母爱就开始彰显。
这个就是我所讲的，上帝做人的时候将这个 DNA 放在人的心中，
这是我说神把这个 DNA 放在女的 心中。
你或者会觉得奇怪一件事，
你或者觉得很奇怪一件事，
你刚才讲了母亲的 伟大的特性当中，为什么还有一项叫做专业呢？
为什么你说母亲的特性里面有一项叫专业呢？
你觉不觉得 母亲是很专业的人士？
你有没有觉得母亲是很专业的人士？
在家庭生活当中有很多细节是需要专业的，
家庭生活里面很多事的事情需要专业的。
我就发觉哇，啲妈妈们就好有呢啲方面嘅恩赐。
我觉得所有母亲都有很这方面的恩赐。
好似喺我屋企，
好像在我家，
我女奉旨唔会揾我嚟梳辫嘅。
我女儿从来不会叫我帮她梳辫子。
就算我主动话我帮你梳啦，佢都唔肯嘅。
就算我主动说我帮你梳头吧，她都不给的。
因为我梳得唔好。
因为我弄得不好。
当然我不知道，或者我们当中有弟兄梳辫梳得很漂亮，
或者我们当中有弟兄也弄头发弄得很好的，
我就很佩服你，
我就很佩服你。
确实我们有很多方面我们远不及他们的妈妈那么专业，
确实男的有很多方面没有像母亲那么专业。
其实在我们家庭当中，
其实在我家庭中，
我太太的厨艺是我教她的，
我太太的厨艺是我教她的。
可能你很 surprise 啊，神牧师你会煮饭吗？
可能你很奇怪，牧师你会做饭吗？
我会满汉全席，
满汉全席我都会做。
虽然做不到那么齐，
虽然做的不全，
很多都可以做得出，
但很多菜我都会煮的。
但今时今日我的仔女宁愿吃她妈妈的味道都不要我煮饭。
今天儿女宁愿吃妈妈的味道不要我煮饭。
有时我会有时有一种很 hurt 的感觉，
有时候我会受伤的感觉。
哇，喂，我心想我妈妈，你们妈妈的厨艺我教的。
我说你妈妈 做饭是我教的。
大厨的餸你不喜欢吃，你喜欢吃二厨的餸。
大厨的菜你不喜欢吃，你喜欢吃二厨的菜吗？
当然我明白， 仔女的心，
我明白儿女的心。
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一种的感受，
其实我们都会有这样的同感，
就是妈妈的味道，
这是妈妈的味道。
好像有间餐厅叫这个名字，
有一个餐厅好像是这个名字。
哦、你放心，我同佢冇股份嘅吓，
我没有股份在那边。
但系好特别，当我哋食到一样嘢，同我哋童年嘅味道好相似嘅时候，我哋好自然就谂起咗我哋嘅妈妈。
当我们吃一个味道跟童年很相似的，我们就想到我们的父妈妈。
同样系一碟红烧排骨，
同样是红烧排骨。
但我谂孩子们可以从呢一个红烧排骨入边，唔单止食咗呢个美，食到呢个美味。
孩子们可能不光吃的这个红烧排骨的美味，
还吃出妈妈那种的体贴，那种关爱，
还吃出妈妈的体贴跟关爱。
不知道我们在我们记忆中有没有想起我们的妈妈，
不知道在你记忆里面有没有想到你妈妈。
在我们吃饭的时候，
在我们吃饭的时候，
妈妈饭送拿上来，
妈妈的饭菜端上来，
仔啊，女啊，吃多够啦，
女儿吃多一块吧。
我做仔女的时候，
我当人家儿子的时候，
我好烦呢样嘢。
我很讨厌这样。
我觉得我唔想食，你点解硬要供我食啊？
我又不想吃，为什么一直要逼我吃呢？
就算我反抗，但反抗无效。
但我反抗，反抗，但反抗无效。
我点反抗到妈妈都系食埋呢嚿先。
我怎么样反抗？我妈都说吃完这一块，最后一块再吃一块。
啊，生多啲肉，
多长一点肉。
啊，所以而家我冇辜负我妈妈。
我现在没有辜负我妈妈。
当其时我唔明白，唔体谅，唔体会。但今时今日我谂翻起，我充满感激。
当时我不明白，但是现在我充满感激。
嗰时我记得妈妈曾经讲过。
我记得妈妈曾经说过。
佢有一日，当你做父母嘅时候，你就明白我嘅心意啦。
当你做父母的时候，你就懂得我的心意了。
而当时我听到呢个说话嘅时候，我心里边嘅反应系乜嘢？
当时我听的时候，我的心理反应是什么？
我话，就算我将来做咗父母，做咗父亲，我都唔会好似你咁。
我说，就算我当以后当了父亲，我也不会像你这样。
直到有一日，我真系做咗人哋老豆。
直到有一天，我真的当人家老啊父亲。
我先知道妈妈讲嘅系啱嘅。
我才知道我妈说的是对的。
为人父母嘅心，
为人父母的心，
特别系妈妈对儿女嗰种关爱之心、关爱之情。
特别是母亲对儿女关爱之情，
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爱，
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爱。
所以昨晚吃晚饭的时候，
昨天吃晚饭的时候，
是无数次的其中一次，同样是妈妈，就是我太太，对我们的小孩子说吃多够了。
无数次的我太太跟儿女说多吃一块吧。
我就想起了当年我妈妈对我那一幕，
我就看到想起我当年我妈妈对我的那一幕，
心里面充满感恩，
心里面充满感恩。
母亲真是家庭生活当中一个最佳的帮助者，
母亲是生活里面家庭最佳的帮助者，
是每一个家庭的祝福，
是每一个家庭的祝福。
在我们家里有一个青花的瓷碟，是挂在墙上的，
在家有一个盘子是挂在墙上的。
我特别拍了一张照，
我照了一张照片。
我不知道你有多少人有这个瓷碟，
谁有这个瓷盘子呢？
我不是要拍卖，
我不是要拍卖。
他这个上面写了一句话，
这边说了一句话，
他说 A good mother makes a happy home，
这是一个好的妈妈会做一个快乐的家庭。
一个好的母亲，
一个好的母亲，
实实在在带给一个快乐的家庭，
实在是带一个快乐的家庭。
其实我有时去逛街啊、亚市啊，我都好留意有冇一个碟上面写 A good father makes a happy home。
我有时候去拍卖，也想看一下有没有一个像这样子的摆设，说一个好的父亲会几家庭快乐。
我找了十几年找不到。
我找了十几年没找到。
当然我不是说父亲节不重要，如果六月份父亲节要讲什么呢，实有话讲的。
我没有说父亲不重要，六月份父亲节我一定有别的道可以讲。
但问题给我真的好好的提醒和印证，
给我们 很好的提醒跟认证，
实
实在在。
A good mother makes a happy home，
一个好的母亲会做一个好的家庭。
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家庭
需要一个母亲，
需要一个母亲，
因为这个是上帝的心意，
因为这是上帝的心意，
这个也是上帝的祝福，
这也是上帝的祝福。
我也认识很多师母，
我认识很多师母，
有些是年长的，
有些年长的，
有些中年的，
有些中年的。
我特别好佩服那些年长的长辈的师母，
很佩服那些长辈的师母。
哇，有一个师母，他七个细路，
有一个师母
十个细路，
有七个小孩，十个小孩，
几多年前凑啊？
有多少年前他怎么带啊？
三四十年前啊，
三四十年前带那么多小孩，
怎么凑啊？
怎么带？
佩服他们，
很佩服他们。
所以这个是美好的家庭的见证，
这是美好家庭的见证。
最后母亲同样是信仰生活的一个帮助者，
同样是信仰生活的帮助者。
在十八节上帝这里说，他说那人独居不好，
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
是因为他知道亚当需要一个信仰和灵性上的帮助者，
因为他晓得亚当需要一个信仰和灵性上面的帮助者。
上帝在做人的时候，
上帝在做人的时候
有一个计划，
有一个计划，
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就是治理这地，
生养众多遍满地下治理这地。
这个是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的经文，
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这样说。
而治理这个词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就是征服，
而治理希伯来文原文是征服，
所以如果用原文去翻译的话，可以将刚才那个经文这样翻译。
如果用原文来翻译，应该是这样子翻译的。
神的心意是有一个计划，
神的心意有一个计划，
就是要让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征服这地，
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征服这地。
这里透过亚当告诉受造者一个信息，
这边透过亚当告诉受造者一个信息，
我们都是上帝的子民，
我们都是神的子民，
我们应该为上帝的国度真道去而战，
我们应该为神的真道而战，
应该让上帝的真光去征服去治理全地，
让神的真光征服和治理传递。
其实你发觉在创世纪的时候，神已经将他这个心意向我们显明，
你发觉在创世纪神已经把他的心意向我们显明，
但你有没有发觉另一件事情，
有没有发觉另外一件事情，
你是否发觉在上帝的这个计划这个使命当中，
在神创造的使命计划当中，
是不是跟新约当中的某一句说话某一段经文是很相似呢？
跟新约圣经新约有某一段经文很相似呢？
是不是跟耶稣所讲的这个大使命的关系是密切的呢？
跟耶稣讲的大使命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大使命给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大使命给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是要让我们去使万民作基督的门徒，
是我们要去使万民作基督的门徒，
是要让福音征服全地，
是要让福音征服传递。
但你不要误解，这种征服不是用暴力，
但你不要误解，征服不是暴力，
乃是用爱，
乃是用爱，
用赦免，
用赦免，
用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
用十字架耶稣基督的宝血，
用十字架耶稣基督的宝血。
这个就是大使命，
这就是基督徒的大使命。
所以大使命不是一个新的创作，
所以大使命不是一个新的创造，
大使命是 不断地提醒我们去达成上帝起初创造的目的，
大使命是不断提醒我们达成神 起初创作我们的目的。
那怎样才可以达成征服这个目的呢？
怎么样可以达成征服这个目的呢？
怎样可以使到福音广传呢？
怎么可以叫福音广传呢？
最基本是需要有人，是不是？
最基本是需要人，
而且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
而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
乃是要上帝的子民，
乃是上帝的子民，
是福音的领受者和实行者，
福音的领受者跟实行者。
具体一点说，就是需要耶稣基督的门徒去达成，
需要耶稣的门徒去达成。
这个就是上帝所说的生养众多，
这是上帝说的生养众多。
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单单是生养众多，生养众多我们明白，就是生很多小孩，
生养众多我们都明白，生很多小孩，
是不是单单生养众多就可以自然的征服世界呢？
是不是生养众多自然就可以征服世界？
是不是我们可以生一斗仔，然后人多之后人多虾人少可以打赢呢？
是不是人多可以欺负人少就可以赢了吗？
从古至今，
从古至今，
有好多人曾经尝试去征服全地。
很多人尝试去征服全地。
包括我的祖先成吉思汗。
包括我们的祖先成吉思汗。
是我的祖先，不一定是你们的祖先。
是我的祖先，不一定是你的祖先。
因为我他不是汉族嘛，成吉思汗不是汉族，他是元朝嘛，蒙古人来的嘛。
哦，他是蒙古人。
咁佢已經好巴閉啦，係咪啊？
他已經很厲害了。
佢已經探子回報話已經打到天邊啦，冇地啦。
探子回報跟他說已經打到天邊的沒地了。
其實係打到黑海邊。
只是打到黑海邊而已。
如果佢見到路嘅話，繼續再打落去啊。
如果他見到有路的話，陸地他繼續打下去。
所以全世界包括西方嘅國家都承認成吉思汗係一個最兇惡嘅帝王。
包括西方國家承認成吉思汗是最兇惡的一個帝王。
他都嘗試以為他可以征服全地，
他嘗試以為他可以征服全地，
但結果都是失敗。
結果他都失敗，
徒增了人類的浩劫，
徒增了人類的浩劫。
元朝已經滅亡了嘛？
元朝已經滅亡了。
所以當他要征服全地的時候，他自己滅亡了。
他要征服全地的時候，他自己滅亡。
所以沒有人可以因著人口眾多，自然就可以國力強大，甚至是經濟實力強大就可以征服全世界，沒可能。
從來沒有說人多國力強大就可以征服全世界，
或者在某一個地方某一個時段可以稱霸一時，
或者在一個某一個地方某一個時間他可以稱王稱霸，
但他不可能征服全地，
但不可能征服全地。
咁但系神俾我哋嘅一个使命，却叫我哋要征服全地。
但神给我们基督徒使命，却要我们征服全地。
咁点样达成上帝喺受造者身上嘅呢个计划咧？
怎么可以达成神在受造者身上的计划呢？
点样先能够使耶稣基督救赎嘅福音征服呢个世界咧？
怎么样才可以把耶稣救赎的福音征服这个世界？
通常我们讲得比较温和一点。
通常我们讲得比较温和。
我们不是很喜欢讲征服这两个字。
我们不喜欢用征服这两个字。
我们用全篇。
我们说全篇。
其实看回希伯来的原文就是征服。
看希伯来原文就是征服。
但征服不是用暴力。
但不是用暴力。
不是用强迫的方式。
不用强迫的方式。
那是用爱。
那是用爱。
当爱充满这个世界的时候，
当爱充满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象这个世界会变成怎样的世界？
想象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的世界？
透过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可以见到。
透过创世纪第一章，我们看到
征服全地是从上帝的子民开始的。
征服全地是从神的子民开始。
所以上帝吩咐给他所造的子民亚当与夏娃。
所以上帝吩咐他所造的亚当夏娃，
就是要让他们可以从这个信仰的角度可以达到完成上帝的计划，
从信仰的角度可以达成上帝的计划，
也都是从我们这些新约时期的耶稣基督的门徒开始，
也从新约时期耶稣基督的门徒开始。
如果再向下推理的话，是从哪里开始呢？
再往下推是从哪里开始呢？
就是从你和我的家庭当中开始，
就是从你和我的家庭开始。
也就是说，
也是说
福音和圣经真理必须先要征服我们自己的家庭，
这是福音的真理必须要先征服我们自己的家里，
才能够透过我们这些家庭去征服和治理全地，
才可以透过我们的家庭征服治理全地。
家庭的信仰和灵性的成长，
家庭里面的信仰跟灵命的成长，
是男人与女人，
是男人和女人，
是丈夫与妻子，
丈夫与和妻子，
是父亲与母亲共同的责任，
父亲和母亲共同的责任，而母亲
则要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就要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成为家庭当中，
成为家庭里面的
信仰与灵性成长的一个帮助者，
信仰跟灵性里面的帮助者。
我们听过很多的见证。
我们听过很多的见证。
妈妈不单止是在生活上照顾他们，
妈妈不光在生活上照顾儿女，
并且成为他们在信仰当中的一个榜样，
而是他们在信仰中的一个榜样。
无数的基督徒都可以做一个见证，
无数的基督徒可以做一个见证，
甚至曾经 跌倒的或者是背离的这些基督徒回转头的时候都会讲到一个见证，
甚至有些离开神的基督徒回头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一个见证，
甚至在我自己家庭当中，
甚至在我自己家中，
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
他很小的时候受过洗，
他很年很小的时候受洗了，
属于那些奶粉福音，
他是奶粉福音的，
信了以后有奶粉拿，40年代的时候，
40年代他信耶稣就有奶粉吃，
但是真正受洗，
他真正受洗是几年前的事，
当他做见证的时候，
当他做见证的时候，
他自己都说，
他自己说，
他说其实一路有一个画面停留在他的印象当中，
一直有一个画面在他印象中，
就是当战乱的时候，
当战乱的时候，
当家庭环境充满挑战困难的时候，
当家庭环境充满挑战困难的时候，
他说我的妈妈，
他看到他妈妈，
就是我阿嫲，
这是我婆奶奶，
我奶奶，他说总是见到夜晚在那个昏暗的灯光之下拿着本圣经在那里看，还在那里不知道讲什么，
看到他拿着一个很小的灯光在看圣经，还在讲什么，还讲一些东西。
他说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在那里祷告，
后来我才知道他在祷告。
我们都在不同的人身上都听到这些类似的见证，
我们在 不同的人身上听到类似的见证，
所以神也都托付给妈妈每一位母亲在家庭当中这个属灵信仰成长的这个责任，
神也托付每一个母亲小对小孩属灵成长的一个责任，
当然男人有男人的责任，
父亲有父亲的责任，
妈妈有妈妈的责任，
母亲有母亲的责任，
好像我自己常常会外出，
我常常都会外出，
很多时候没有时间太多去顾及家庭，
很多时候没有时间 顾及家庭，
但我太太她就是很定期的是带领这些小孩子读经，
但我太太 很按时的定期的带小孩读经，
一起去祈祷，
一起去祷告，
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好好的成为我的帮助者，
很好的成为我的帮助者，
弥补我在属灵带领上面的一些不足，
弥补我在属灵上带领上一些的不足，
所以我们每一位母亲，
所以我们每一位母亲，
我们是领受上帝的差遣，
我们是领受上帝的差遣，
也都领受上帝的祝福，
还领受上帝的祝福，
他安置在我们，将我们安置在每一个家庭当中，
把我们安置在每一个家庭中，
让我们成为家庭一个的恩典的祝福，
让我们成为家庭恩典的祝福。
有一个希伯来古老的俗语非常有意思，
有一个希伯来的、古老的、俗语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他说上帝不能分身到国家去，
上帝不可以分身到每个家去，
所以他创造了很多母亲，
所以他创造了很多母亲，
我意思就是说每一位妈妈其实就是上帝的一个使者，
意思说每一个母亲其实是上帝的一个一位使者，
上帝差派他们到这些家庭里面，
上帝差派他们到家庭里面，
当然 我们如果读神学我们知道这句话并不是很符合神学，
这句话并不符合神学
的想法，
因为
上帝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
上帝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
但我相信我们抛开这个的神学观念，
我们抛开这个神学的观念，
我们去领受这句话的精义，
我们去领受这句话的精义，
我们可以明白，
我们可以明白，
对于每一位母亲来说，
对于每一位母亲来说，
的确是一个极大的肯定，
的确是一个值得的肯定
和勉励，
和勉励
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单只是要养小孩，
让我们知道不光是要养他们，
还有一个什么字，
还有一个什么字，
育啊，或者教啊，
养育他们，
所以两个加在一起叫做养育，
所以我们要养育我们的小孩，
而且教育当中不单只是教他读书，
不光是教他读书，
最最重要的就是要让他们在小的时候就建立一个正确的信仰，
最重要是在小的时候建立一个正确的信仰，
所以圣经智者已经跟我们讲了这番说话，
所以圣经里面最有智慧的人说了一句话，
教导儿童要去做当行的路，
教你的儿女走当走的路，
以直至他们到老都不会偏离，
直到他们到老都不会偏离，
这个说话是真的，
这句话是真的，
趁着我们还有这个影响力，
趁着你还有这个影响力，
趁着我有这种机会，
趁着我们还有这个机会，
教养我们的儿童，
教养我们的儿童，
使他们行在当走的道路上面，
使他们行在当走的路上面，
让我们可以尽到神在你我身上的，特别是母亲身上的托付，
特别我们可以承传神在我们母亲身上的托付，
在众生之母夏娃的身上，
在众生之母夏娃的身上，
我们见到上帝的旨意，
我们看到上帝的旨意，
母亲是上帝设计配合在家庭中的帮助者，
母亲是神设计在家里的帮助者，
亦都是在家庭生活当中最佳的一个帮助者，
也是家庭生活最佳的帮助者，
日常生活煮饭各方面生活的照顾，
生活的照顾，
但更加重要的，
但更加重要的，
母亲，
母亲
是家庭信仰和灵性成长的一个帮助者，
家庭信仰灵性的帮助者，
愿神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母亲，
愿神祝福在座每一位母亲，
让我们不要忘记，
让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是上帝赐给每个家庭的帮助者，
我们是神赐给每一个家的帮助者，
母亲们，
母亲们，
所以最后送大家一句说话，
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
再次很诚心的祝福每一位母亲，
很诚心的祝福每一位母亲，
母亲节快乐，
母亲节快乐，
愿上帝祝福你们，
愿神祝福你们，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典，
在主日的时候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
主日你赐下宝贵的话语，
让我们每一位在座的母亲们，或者是将来的母亲，或者是别人属灵的母亲，
让每一位母亲，或者将来的母亲，或者别人属灵的母亲，
让我们都能够领受到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祝福和心意，
让我们都可以领受神在我们生命的祝福跟使命，
因为每一位母亲都是上帝特别的设计，
因为每一位母亲都是神特别的设计，
安置分派在不同的家庭，
按照分派在每一个不同的家庭，
不单只是要营造一个美好的生活的一个帮助，
不单是要营造一个很好美好的生活的帮助，
更加是要成为家庭当中一个信仰和灵性成长的帮助，
更加是家庭里面信仰灵性成长的帮助，
也都我们深信上帝有这样的心意，
我们深信神你有这个心意，
让每一位爱主的女儿，
让每一位爱主的女儿，
每一位属神的母亲，
每一位属神的母亲，
能够真真正正成为这个家庭的祝福，
能真真正正成为每一个家庭的祝福，
因着他们，
因着他们，
带给这个家庭幸福和快乐，
带给家庭幸福快乐，
愿祝福每一位成为你忠心跟随者的母亲，
愿每一位成为愿意成为神忠心跟随者的母亲，
领受上帝的祝福，
领受神的祝福，
献上感恩祷告，
献上感恩祷告，
奉耶稣基督
奉耶稣名求，阿门。